有几分的开悟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今天啊，这个社会，这个时代，如果我们翻起这个佛陀早期佛教的教义来看的话，那其实我觉得佛教的经典其实是啊，你现在看起来是历久常新的东西。各位对经典必须有一个了解，比如说那些看起来很严谨的那些经典都是后来啊才整理出来的，那些东西都是以后整理出来的。可是原始佛教的经典，就是佛当时所讲的东西记录的那个原始的记录的那个，都在阿含藏里头。那你去看阿含藏里头，阿含藏佛常常都在提这件事情，他只要一说法就一直提醒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无常这两个字。哎，他经常无常的挂在他的嘴巴上提醒弟子们了，声闻弟子也谈无常，即使是哈八众，啊，八众就是包括天界的那些八众在内，他也都会常会提无常。那无常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把无常解释的太狭隘了，说啊，佛告诉我们无常，我们人生无常，所以不要这样贪婪，我们人生无常，所以要看开一点。这我不能讲说这样解释是错误的，这也对，但是你只讲它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。他所讲的无常在经里头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你生活在无常，因为整个时代在变，整个环境在变，你自己的身体在变，你自己的想法也在变，因为你的周遭的时代在变，潮流在变，观念在变，整个生活方式在变，生产的一个方式也都在变。既然都在变，这个无常本身就会使你适应产生了痛苦，所以无常即是痛苦，有无常就会有痛苦。我们也很怕无常，我们本来现在好好的也会想很多无常啊，减差我哪都得安怎呢？啊，你有一百个减差，得一百个烦恼呢？减差啊，国语怎么讲？万一是不是？就是这么说吧，啊，说万一怎么样了、啊，我怎么办？啊，万一的意思其实不止万一啊，是不是？一万都有可能啊，那就会出现呢、啊，所以大家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一种这种对这个无常的东西的不稳定。你再看，今天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，是新的知识不断的出来，新的产制的方法不断出来，新的经营的观念、经营的方式不断出来，所以你要去学习，就业的时候就要不断的要跟上去，你没有跟上去，隔一段时间你会被发扬掉，所以无常令你痛苦啊。你可是无常来的结果就必须你要看清楚，所以佛就讲说你生活在无常里头，唯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靠你清楚的觉察，觉察那个东西的规则是什么，你觉察那个心的是什么，那你才能够去学习心的。你能够内心里头是清净的，是无漏的。什么叫无漏？无漏就是没漏去就对了，无漏高起才能够正片知嘛，啊，无漏也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嘛。你没有障碍，当然就比较没有烦恼嘛。所以无漏，漏也就是烦恼的意思。啊，你就是因为知识漏掉了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没有办法解决啊，这件代志都漏高起就漏了啊，漏了以后你就产生痛苦了嘛。啊，所以漏这样子来解释，你就很明白了。你说，哎，你看看嘛，你整天都在烦恼你的东西，你没有好好的去关注、注意你的身体的健康，没有去注意你生活上的问题，结果你的这部分也是有漏，新的烦恼又来了，新的啊痛苦的缘起又来了，它是从这里来，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的觉察，而且觉察那个变化。你知道那个变化，找到那个变化的规则，然后我去处理它，那我就跟得上去。所以人必须很清醒的不断的去面对它才可以。你可以用十年前你的工作的那些知识现在还能可以吗？十年前我看好多在 办公室里头工作的人，十年前不会用电脑还没关系，现在不会用电脑就很惨了。十年前我如果做报告或做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演讲，或比较需要怎么特别这个比较精要，它很短的时间要让一个人完全掌握的东西，那我就要 PowerPoint 才可以。那我也要做出 PowerPoint 出来，他才有办法，因为他的时间有限，他必须靠这个东西，我必须要有。我如果要他来听这个佛法一修止，听一听要听几个月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他不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必须要有一套东西，他也能够很快可以接过去，因为他是个重要人物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，那我就必须要用 PowerPoint 才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要一定跟上去才可以呀。所以在一个不断的变迁的一个社会里头，你就必须是有一个很好的觉察，你愿意检查，你能够控制不要随时死，而且你能够清楚的认清应该怎么去回应，那你的智慧才真正表现出来在你的生活之中。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有更好的新的效能，要怎么做呢？这是佛的话这么说的。佛说你必须要学方便禅师啊，不是禅师啦，啊，那两字也是叫做禅师，禅思想的思啦，啊，我发音不够标准哈，禅师哈，这是方便禅师哈，是思考的思哈，不是老师的思了哈，所以是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要啊学方便禅师，也就是你到哪一个地方，你的心都是如此的清楚，你的心平。一直保持这么样子的平静，你能够很好的去觉察，去把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，这样子的东西你才能够应付那个无常，或者你没有办法应付那个无常。也正因为不断的有新的无常，我们不能执着于过去的经验，我不能执着于过去的情绪，我不能执着于过去的那些这个原有的那一点东西，所以连法都不应该执着。所以说连法都不可以执着，有哪样东西可以执着呢？所以你必须有方便禅师的时候，然后才可以把佛的法做灵活的运用，才可以把佛的法作为你在生活上调整自己的生活，调整你自己的一个环境适应力，才能够适应得好啊。哎，他就是告诉你必须如此的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，佛呢除了谈这个方便禅师的事，这个面对这个无常之外，但是并不只是如此。因为我们活着面对了无常，可是我们同时要注意，在这个无常之中必须看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。因为所有常的东西，无常的东西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，那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更长的东西在呢？所以他告诉我们，那个东西，那个永远的恒常的那一个部分，那个部分是也是不能执着的，你才能够接近得到它的。所以他就提出来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必须要学习四不坏境，四个永远不会这个污染，让你污染，四个永远不会让你的智慧破坏，那个是你让你永远长保智慧的东西。那四个不坏境叫什么东西呢？佛法生戒这四个因素。也就是说你要去学佛，要学法，要学生，要学戒，叫佛法生戒这四个东西。那你看这四个东西，我们既然有佛，那佛有两个，一个是法义，那一个是他的本义。佛的本意所讲的东西是指说十方诸佛的存在，那是佛，不是只有你众生这一界存在，有佛那一界存在，有佛菩萨的存在，所以有佛。而且跟我们最近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里是我们最近的，是我们的邻居，距离我们最近的，那是可以到的地方，这是佛他对弟子们讲的。所以你也可以去念佛到那个地方去，你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 而且那个地方啊，它就像社区大学一样，进去不需要考试，只要你报名就可以来啊，这多么慈悲，你想想看，又有大学的名字，又有那么好的教授在那里，而且你去的时候不需要考试，通通都可以进，所以可以待业往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跟我们最近的，你为什么不修修这样子的法门呢？啊，当然，有的人说不，我要修那个、哦、我可以跳高，跳得很高，可以跳上去的那一种的。哦，可以，那你就去修啊，将来到弥勒那院去，那你就以禅宗作为你的主修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你说不，我希望、哦、我的心是宽广庄严，将来跟十方世界通通可以、哦、跟他应感。我希望哈、哦，这个周游十方法界啊，横步哈、啊，在这个法布界里头哈、啊，永恒的恒啊，横步这个世界之间，这实在是真好啊。那你就去学华严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个法门都给每一个不同的你需要的人去学。那我们有不同的东西，有不同的讲表法，所以皈依佛是指什么呢？皈依佛，你脱掉那个觉的法，你就会得到两足尊，你的感情的部分就会满足，你的情绪的部分就会稳定，那你的理智的部分就会开展。所以皈依佛，两足尊，这是指佛的法义啊，这个四不坏境里头，佛的法义里头。所以当我们念了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是真有阿弥陀佛在，而不是念，不只是念他的法义啊，而是这一尊佛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不是一个形状，也不是一个表示的方式，他就是存在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讲他。然后你在念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啊，真的有他。你在礼拜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他。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他就在你身边。你去登山的时候，你要发觉就在虚空中，就在青青翠竹郁郁繁花之间。你可以在高高的山顶上领会到他，你可以在深深的溪谷里头领会到他。所以无助不是跟他感应的，无助不是跟极乐世界感应的，那个是他的本怀啊，是他的本意，但是也有他的法意啊。那法呢？对，法，佛他在讲这个法的时候，他告诉你有很多的法，这是一个法门，那是一个法门，他告诉你，包括四不坏境都算法门，包括方便禅师都叫法门，他都告诉我们了。可是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法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法连法都不能执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必须要这个法必须转换成为智慧才可以，也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佛的法会跟你的智慧相应，跟你融汇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变成你自己内在醒觉觉察的一种智慧，一种力量，那才是真法。否则的话，只能被法所缚。谁被法所缚了呢？谁缚了你呢？你看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，像这个《六祖坛经》里头，那个法达，他去朝啊，这个六祖哈、啊，那这个要去请法，那么这个到潮汐来的时候呢，哎，他看他那个样子，他是钻研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而且他已经读了三千部。什么叫三千部？就是三千遍的意思了。哎，你读啊《心经》，你有没有读过三千遍？可是人家《妙法莲华经》读三千遍了，可能什么注都已经都看过了，很了不起。可是很了不起是没有错，我们也敬佩他。可是六祖却看得出来，这个人却很自大，以为自己念了三千遍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很有学问，所以六祖的慧眼看得出来，这个人这一位行者被法所缚，他是被法所缚，被绑住了。所以他问他说：“你心中必有一物， 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打结的东西把你绑住了。你说说看，你到底你是修何事？你是修什么东西的？他说我练《妙法莲华经》已经练了3000遍了。哦，他原来了解了，所以他才给他改开破，把这件事情把他的障碍给破除了。所以他跟他最后呢，他讲了，他说心迷法化转，心悟转法化，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心迷的时候法法转的，你被法法把你绑住了，心悟转法化，你的心开启的时候才能跟法化经，法化经的法跟我们的心智慧结合在一起，融汇在转动的法化经变成我们能用的东西，那我们就能够让我们转速成智，让我们转痛苦变成喜乐，让我们转我们的这个种种的障碍变成我们的智慧，把所有的烦恼转动变成菩提。所以六祖坛经的法义其实清清楚楚就在那个地方，而不是你读这部经，然后你把那个经拿来在你的生活里头硬塞，硬塞有时候塞完了以后消化也会不良，哎，而且塞完了以后满脑子有时候也会解不开，哎，但六祖他就对法达就是这么讲。所以啊，这个他到了这里以后，这个时候才完全的领会到了。所以他读经3000部，潮汐一句无啊，到了潮汐来的时候，我再也不执着，不是等于没有，他是说我再也不会执着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法达真的能用他，就是所以才叫做达法啊。他说你是法达，那何曾达法？现在他真的达法了。这就是那一段故事里头就是指的是这样。所以佛有佛就有法，这个法一定像我们同修之间，以善知识之间，愿力彼此之间互相的切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法，我们对这个法才通达，我们的生活才得到更多的这些启发，我们才会这个有更好的一些智慧出现。那什么是生呢？也是一样，一个本意，一个法意。本意的是生劫，你离不开生劫，所以学佛离不开生劫，因为生劫是佛当时就是这么讲，这个东西由生劫不断的传续下去，你要从生劫那里拿，所以这老师不能帮你做皈依，你一定是要出家师父帮你作证做皈依，但是这老师可以讲经跟你来分享，就是善知识之间，你也是善知识，我也是善知识，我们彼此之间分享，这可以。所以还是蛮是爱有一个看咱们在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生在本意上，生就是法的传承人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我在这个佛学院去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要必须很期许他们，要跟他们讲清楚，作为一位法师，在佛的那个时代，他所说的是什么？一个法师就是因为这个人，他不会变成随死，不会没有解锁啊，这个不会产生这个被解锁系，无解锁系法，真正能得涅槃啊，心里面真正全部能解开，那真正能做方便禅师，那这种东西。这样子就叫做法师，这是要提醒他们的东西。那么这样说来，生还有一个意义，生的一个法义就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它代表着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生。我皈依的生是它的本意，可是生也同时皈依着生，也皈依着清净。我内心里头没有矛盾，内心里头没有冲突，内心里头没有这一些搅和不清的东西，那么这里面没有结，没有结死，那这个人内心里头是如水常流通的，那是清净，这心是清净的。因为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他能够这个善事。什么善事？就是我种种的烦恼障碍，我容易把它排除掉，叫善事。 因为心是清净的，它能够不断世间解。什么叫世间解？在世间法里头，你在世间生活当中，你经常都会在那个地方啊，你一境相应，你就产生一些领悟，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，那你的知识，世间法的知识也就啊了然，也就清楚。所以它清净是很重要的东西啊，所以内心里头的原来这个清净，才能够正遍知，才能够明行主，才能够善事，才能世间解，才能够称为叫做佛世尊的事情。所以那是一个内心里头一个清净的过程。那还有一个东西叫戒，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套戒法。其实戒就是一套生活的纪律，一套修行的一套纪律。这一套纪律如果不保存它，就没有一套最根本的维持它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东西它是维持你，让你不要说走到了这种叫做悬崖绝壁的地方。戒就是好像在旁边有个栏杆把你围着，让你不要掉进去。戒就好像什么，像那个马路上它有那个给你画好了这个车道，把你画好了，因为你才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规范可以遵循，才不会超出自己应该行走的范围去侵犯到别人，或者产生冲突，产生真正的困扰。戒它的目的就在这里。所以是这个四不坏境里头，就是让你永远保持你内心里头能够清楚，能够明白，让你晶莹剔透，是你自己可以不断的可以去觉察的，这样子的力量就是四不坏境。这个东西跟前面所讲的那个方便禅师，它又融合在一起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佛在他刚开始在，也就是说，所以早期佛教里头，其实它的教法是很简单，而且很清楚。它就像解包丁的那一位哈、哦，这个师父一样，他就很清楚，很快就可以批出那个理路出来。这样子是这个早期的时候佛的教法，他还教我们的。那么，可是他的教法里头，光是法的部分，那法义的部分。一部分戒的部分就够多了，所以它很多，那很多跟现在的生活有些已经不一样了。他已经告诉你，他说所有的戒法跟所有的法里头，你都不能执着，你还是要融合，到最后用你的慧，用你的智慧去跟它融在一起才可以。那么所以为什么需要去闻思修的原因呢？因为你没有闻经，没有闻法，你没有去思考，那你怎么修呢？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法门里头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有这个观音如来，他是教他从闻思修入的。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就要从闻思修入的，而且从闻思修里头闻啊，不只是听闻，在闻里头还要反闻自性才可以、啊、那个法门里头必须要清楚。你清楚了以后才知道说，哦，我在生活当中我用这个法，就好像用这个工具，我比较能够转动的它。但其实佛法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生活上的啊、哦、这个非常巧妙的这些工具，我们用这些工具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好。那么这样子说来，我们要来讲一个系列的东西，叫做佛法与修持，那一定是很有趣的，不只是很有趣，应该是很扎实、很有用的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苦难的现代人，动不动就有人要自我伤害，不止自我伤害，还会伤害他人。有时候动不动就有这么多的忧郁跟焦虑，有这么多情绪失常的人。今天这社会，其实说真的，要生活的啊，说要喜乐一点，真的也是不容易。经里头是这么讲，末法。什么叫末法？末法，如果你抓一个东西，你抓到它的最源头的地方，你很容易就抓到，提纲挈领就抓到它，那是本，是啊， 这个是它的本的部分啊。那你抓到中间那个地方啊，那就是相法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比较看起来这个文明好像开得很大，可是你每抓一个东西却要看到头却很不容易，就叫做梦。所以我们看梦法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看到的是看起来是很大一片的末梢，你要看到那个真正的中枢就不那么容易。在佛的那个时代，他是直接给你中枢，所以你眼力到末梢来看，你看的还是清清楚楚。所以如果你到了最末的那个地方啊，你要去看那个最根头的地方，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末法时代里头，我们的科学，我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，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，我们几乎哈，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，几乎是只要碰到一点难题，只要碰到一点冲突，我们从来都不会去很清楚的去把事情把它看清楚，我们只想到说这个是你的责任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手上通通都是弄了很多墨汁啊，看到有什么都把别人抹黑一把啊，大概都会这样。夫妻之间、学校里头、公司里头、同事之间、人与人之间，都很容易发生这种现象。但是这几天有一位菩萨跑来在我们台北现身了，他好像是在教我们一件事情。一位是基督教的一个工作者，这是一对夫妻，可是这个男士呢，他就在树林那边要过一个马路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时候是不应该过的，但是他过了，结果一个高中的学生骑的摩托车就把他撞上去了，撞上去了，把他撞得也蛮厉害的，到了医院他还昏过去的啊，大概也撞得蛮厉害的，可是他太太来了，然后他就把这个事他的事情弄得清楚，人家很明白，从来没有讲说，他说我们不，如果你没有受伤，那我们不会告你，我们也不会要你赔偿，因为我们有错。这时代还有这样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吗？那个人就是我们佛所说的如来，宗教是没有什么界限的，基督徒里头一样也有一等一的人，但是佛教徒每天谈的都是讲如讲如来，讲真实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真实呢？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中国人只要车子相撞是下来以后，大家都是像火鸡哈，要把他那个后面的那个毛哈撑得很大这样哈，然后而且还不打紧的去擦狗哈，然后讲都是你的错这样子啊。所以如果你要学开车的话，也要先学会修马再塞，这是有些人讲的笑话了。但是我确实哈，我在美国住过，我觉得美国人普遍的啊，一般的讲起来，他比我们面对真实的态度比较好啊。这个我们应该要学这种大家面对真实，把事情看清楚，不要说对的硬要把它说成错的，错的硬要把它说成对的。夫妻之间明明自己有错，就向对方讲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地方我错了，那不就很好吗？那不是错了还要讲的他自己对，这样自己才可以不必负责任。所以不能负责任就不能住不退地啊，因为责任本身就是精进呢 你不精进就不能住不退地，既然不能住不退地，那就糟糕了，就只好往下坠了。所以我觉得也是为大家要去把这事情看清楚，这个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工作里头自己有一点错误，我愿意检讨，我说这个地方我确实这是我的疏忽，听清楚，这个地方是我对的，我会讲得很清楚，这是我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这样把事情还原到真实里头来的生活。以前你们应该听过我讲这个故事，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我到美国到 Dayton 去啊，你知道那是莱特兄弟啊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发明那个
飞机的那个 Dayton。
我说 Dayton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，然后 Dayton 我到一个更乡下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小乡下我也记不得了，有一个汽车旅馆，我们当天就住那里。那可能我们跟他讲说，我只有这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带证件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没有关系，你就签个名字就可以了。然后他就给我一把钥匙，拿一个号房间就让我们住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天都黑了，这个叫四处也不晓得到哪里去吃东西啊。如果我晚上饿了，想要吃点东西，到哪里去弄点吃的呢？他说有，就在我的背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 store 在那里。我说我把它看一看，他说我带你去看，他带我过去看，一个小店在那个地方，各种东西吃的就都摆在那个地方。那我说那我要向谁买呢？他说你向他买啊。他说那怎么买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要的东西，看你要饮料或者是要吃这个类似像面包或者这种饼干之类的东西，那你看多少钱你就付多少钱。然后我说那钱就直接丢在这里。他说对，就丢在一个桶子里头，那个桶呢很像我们台湾的米道那么大，你看米道你听吗？这米道一模一样，差不多，搞不好是来台湾捡回去的，买回去的也不一定，就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样东西。哎，啊，我说那找钱怎么办？他说你自己找啊，那里面有很多零钱啊。我就把它抱来看一看，里面五块的、十块的、二十块的都有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找。台北有这种商店吗？不要讲台北，你到乡下去有这种商店吗？对的，我们现代的人有时候你出去看看，偶尔还可以看到啊，这种东西对我们的启发。所以你要把什么东西都做得很怎么样，也不那么容易，但至少你知道自己的家，自己影响所及的，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去做去生活，这样没有很多负担，没有很多扭曲，面对的就是真如，面对的就是如，所以一如也。我是觉得这样的人没有负担，也比较健康，这样子的心智也会发展的比较好。这就是我今天一开始给各位讲的 introduction， 就是一个序论。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晚上，我们就讲一个主题，然后谈一些东西，然后把它穿插的来一起来欣赏，那一起来了解，那一起拿来运用，那么我们生活就会生活的比较感觉到有效能，用现代人的话，生活的比较健康。我们在修行上，我们也就自然而然，我们就可以跟十方法界，我们选的法界一定是跟这个佛菩萨的法界去做应感，应该是朝这样子的一条路来发展的。我最后今天我想给各位这个谈，就是提醒一件事情，人生其实这一段时间，我有一个比较切身的一个感觉，是年轻的时候感觉到说，把人生解释成永恒，把这个永恒以外的东西解释成那只是一个一刹那，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想法。慢慢随着年纪慢慢的增加，岁月慢慢的磨练，现在才慢慢有一点恍然，有一点点觉悟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人生真的很短，我还记得就一百年而已。昨天我妹妹还跟我讲，她说老哥你是不是要去染个头发，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。我说我苦他不赶快老一点，这样比较有老资格啊。这怎么会这么快啊？人生怎么会真的这么快啊？我想在座啊，也有老菩萨，也有新如来啊， 你们自己想想看啊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你就总觉得它过得很快，所以人生真的是很像一场梦。这人生的这一场梦，这场身体里头健康的活着的清楚的这一段时间，其实它真的很短啊。以前看起来很长，现在看起来都好像昨天的事情，它很短。所以既然是很短，那就表示真的我们的人生啊，以庄子的说法的话，真的我们这个人生才是梦，那个才是醒着的，这个才是梦，也许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昨天晚上我在想说，我要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呢？我想我念这一段给各位听。这个是弘一大师写的啊，他的词，他的词，这个时候最确词的名字呢就叫释梦啊，人世间有如梦，叫释梦。你看他怎么说啊，他却来观世间，我们来看这人世间有如梦中事，看起来真的像一场梦。人生自幼而长，自长而老，由老而死。一个人哈，从幼而长，由长了慢慢而衰老，由老而死。而出胞胎，而入胞胎，又入又出，无穷已。我偶尔突然间就出胞胎了，突然间又入胞胎了，又入又出，无穷已，就一直在那个地方轮。不过说真的，如果每一次都是胞胎还算好，有的时候不是胞胎哎，有时候是蛋壳哎，有的时候连蛋壳都没有，是尸身呢啊。他说生不知来，死不知去，蒙蒙然，明明然。生的时候我不知我过去来的那一段，因为那一段被切割掉。死啊，生死不出去，我死了以后我也不知我现在的这一段，死不出去。所以蒙蒙然，明明然，是懵懵懂懂明明然，这样子在过日子。千生万劫不自知，岂非梦矣。我千生万劫都不自知，这难道不是梦吗？枕上片刻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我在枕上片刻的春梦，可是只是春梦而已，我已经行尽江南数千里了。而且这行尽江南数千里里头，金滩名利，梯山航海，七壁枕上耳。我们的人生里头啊，这个金滩名利，那梯山航海，在山里头开，在梯田要种植更多的东西，梯山航海想要去啊，有更多的这种商业行为，七壁枕上耳，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枕上的事情，很快很短了。庄生梦蝴蝶，孔子梦周公。在庄生里头谈到了梦，孔子也说啊，久也未见周公，孔子梦周公。梦时故事梦，醒来何非梦。梦的时候明明那是梦，可是醒来的这个人生，难道你认为它不是梦吗？醒来何非梦，扩大劫来，一时一刻皆梦中。如果我把它扩大劫来的话，那一时一刻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梦中一样，就这个有限的生命里头，就像梦中一样。往下是更重要的啦，破尽无明，大觉能人。你一定要破尽你种种的无明。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就是有了障碍。无明就是我佛的解释，就是无明者无知也，就是你不能用智慧清楚的去觉察、去知晓、去明白，那个东西叫无明。那你就会产生错误。那如果能够破尽无明，那你能够大觉又能人。什么？能够清楚的觉察，又能忍，忍就是慈悲，也就能慈悲的与众生，慈悲的在这里建造幸福的人间，为人间，为自己去缔造这些佛，那个是能忍，大觉能忍，如是乃为梦醒汉，这样才是真正懂得梦醒汉的人，如是乃为无上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。无上尊是至高无上的啊，最尊贵的事情。我想 我并不希望你执着在说人生如梦里头，但我希望我们了解人生在我们的存在里头，它只是演现出来的一个一段投射出来的东西，它很像是梦，但是梦时故事梦，醒来何非梦，这人生本身其实很像梦，但你要知道要珍惜它，要破尽无明，要大觉，而且要能忍，仁爱的人，也就是要慈悲喜舍去生活，去把人生过得幸福，过得丰富。这也就是啊，星云大师一直在强调说，人间佛教，你看一个老和尚啊，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提倡人间佛教，他如果没有过自己清楚的在那个地方进入那清净那部分啊，到了他自己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明白，他就没有办法回向回来谈人间佛教的。所以我们也应该了解，这人间佛教里头并不是叫人间，而是他必须回向回来，就是既是回下向上，也是回上向下，就是回人间到出世间，也要回出世间到人间的。所以这首词实在很美，我常常登山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是我会唱的歌，你要听吗？不晓得唱得起来唱不起来啊。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，人生自幼而长，自长而老，自老而死，何处宝胎，何如宝胎，犹如有处无穷已，生不知来，死不知去，蒙蒙然，明明然，千生万劫不知止，岂非梦呓？枕上片刻春梦中，心尽江南数千里，惊叹名利地上航海，岂比枕上儿，庄生梦蝴蝶，空知梦中空，梦是故事梦，醒来何非梦，过大劫来，已是一个劫梦中，破尽无明，大觉能忍，如是乃为梦心寒，如是乃为无上尊。今天这个给各位做个戏言，所以比较轻松一点，也唱歌啊。这个有时候登山到山顶上唱是梦，难道不是一种醒悟吗？但是唱是梦的时候，难道你真的把它执着人生如梦，你以为那是一个消极的想法吗？不，老师的想法里头从没有消极两个字，我只看到的是光明。所以大家注意，是他最后是破尽无明，大觉能忍，如是乃为梦醒汉，如是乃是无上尊，是梦醒汉，也是无上尊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，下个礼拜且听下回分解。